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呢来盘点一下2020年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重大改革。上午好，包尼。
哎，上午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包你请教移民事务问题。好，包你说到2020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莫过于新冠疫情了哈。这个我们的生活哈，很多方方面面因为新冠疫情而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移民政策的很多调整也都与疫情有关。说到疫情哈，那我们的生活感觉也变得宅了许多哈，特别是说到像以前就是一脚油门或者是一张机票就可以见面的亲朋好友哈，现在感觉要是能见个面的话真的是要说上一句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了哈。
对，
说到这个就是移民政策哈，当然要提到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旅行哈，除了国内旅行的话，那我们说到移民的话就看一下出入境的要求。都快一年下来了哈，从今年三月的开始可能都变了 N 遍了。首先来给我们来更新一下目前的澳大利亚的出入境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其实就是说当然我们区分就是我们出入境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分别是说，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进到澳大利亚来，我们就是说入境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说基本差不多你是非永久居民非公民的话呢，你几乎就是说你不太能进到澳大利亚，除非你有属于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啊，或者是符合一些特殊的条件，所以就是说比方说我只是拿着一个旅游签证，或者是我只是拿着一个临时居民签证，我要来到澳大利亚的话呢，几乎就是说你是属于比方我们说啊一些我们这一边是极度紧缺或者是需求的一些工种了，那你就是说是属于这些我们叫 critical list 上边的一些人，就是一些人又或者是说，当然就最直接的就是说，如果我只是一些临时签证的持有者，但是呢，我是属于我们说是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的话，那当然你也是可以就是要求入境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国家层面的一些人员，那就是说这一些都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宽容啊。又或者是说，如果我们针对大家都很留意，就是一些海外学生的动向，那如果是属于11、12年级的话，也是就是可以入境。那就是说，又或者是说，你是属于一些我们说特殊人群，不管你是学生，又或者是你是过来澳大利亚帮忙关于就是疫情的一些属于 medical， 就是医疗啊，或者是医护这一部分的，那基本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可以有特殊的安排。又或者是说你是属于188签证的持有者，然后呢这些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但是如果你都不是属于一些移民局已经公布的一些特殊人种的话呢，那你就是说，但是你有很特殊的原因，你需要来到澳大利亚进行。举例子，比方说哈，就是说参加，比方说我婚礼什么的那些就不用想了，基本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比方说我是举例子哈，一些不太好的情况，比方说参加葬礼或者是这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呢，那你是可以申请这一个我们叫做一个豁免，但是你必须要所有的这一些，一是一个机票难求，第二就是说这个豁免的话，你需要将相关的一些完成相关的程序，然后将相关的材料上载到移民局指定的这一个申请豁免的网站去，然后去申请这个豁免。所以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或者是我们说是新西兰的护照持有者长居澳大利亚的，那你要进来澳大利亚基本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程序去要求那个，就是看自己是否符合豁免要求，然后去进行一些额外的一些申请了。然后如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是进来澳大利亚后， 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是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是一些长居澳大利亚的一个就是新西兰的一个护照，我们先别说就是新西兰护照的持有者，因为这个比较特殊。那我们先说我们自己在这边，如果比方说永久居民或者是澳大利亚公民、长居澳大利亚的，那个就是反过来了，你要出去呢就不太可以了。反而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比方说一些国家层面的一些官员啊，或者是人员，你需要去出去代表国家去进行一些公务啊，那你有可能可以出去。如果不是的话，你出去也是需要有特殊的一些符合特殊的条件，然后去进行特殊的申请，拿到许可你才可以出境。所以就是说进来你就是非公民不能进来，如果出去非公民非永居你不能进来，出去就是说你是公民永居你就不能出去。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限制着那个就是说可以进到澳大利亚来的人口，然后确保我们是可以保持这个疫情的那个部分呢可以控制的比较好。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基本这个就是疫情的情况底下我们人口的进出流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监管吧，但是这个也是为了大家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疫情期间比较大的一个我们针对是就是边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动。然后这一个就是说当然中间就是有很多大家需要留意的，然后包括就是申请，如果比方说你是就是非公民非永久居民的话，你是说是需要进来的话，你申请签证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特殊的事情需要留意。比方说我们最传统有很多人希望来澳大利亚旅游啊什么的，旅游签证的申请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他会有可能就是说你需要有那个把那个 travel exemption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旅游豁免先弄了，然后你去一并去申请这个旅游签证。所以每一个小签证的申请的同时呢，大家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留意的点，需要看清楚了以后呢才进行申请，如果不是有可能就会把你的申请费都给废掉了，所以大家必须要留意这一个点。
对，就是出入境的话，就是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哈，可能主要是看身份哦，原因。还有一个，其实像我们可能会比较注意的，就是说这个隔离哈，但是是否要接受隔离，其实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就是说可能得看从海外入境，就是你抵达的那个州或领地在哪儿要看这个当地的规定，特别是现在看到这个新州的这个当地的疫情有所抬头之后，可能各州的对于这种就是入境隔离，特别是好像是那种就是中转地哈，比如说他最终是要去维州的，但他可能国际旅客先从新州入了境，再中转进来进维州的话，像这个隔离措施还是要视当地的州和领地的具体的规定而定的哈。
对对，但是大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是从海外回来的话，我也就是说温馨提示一句，最好是做好隔离的动作，就不要贪这两个星期可以就是我也了解，就是大家的心情是会很闷的，千辛万苦的可以回到澳大利亚来，还要关注他一个14天，但是这个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在所有的人了，就是说不管是公民或非公民，又或者是就是说在这里生活的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好去做一下这一个小小的忍耐，然后呢就是大家都会很好，然后我们的社区所有都是会好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哈，可能有时候一些条件下不见得需要强制性的要去接受官方的强制性的隔离哈，但是出于自己对他人负责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自己不能说隔离吧，就是说如果要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自己进行隔离，或特别是密切关注自己的一些症状哈，都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一些做法。好，那了解完现在这个出入境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签证要求啊，真的是疫情期间不光是变动了很多，还因为疫情期间生成了一些东西，包括像签证类别，408本身叫做疫情签证，之前刚推出的时候我们为大家介绍过了，再给我们来简短的回顾一下，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话，从事哪些活动可以申请这个408疫情签证呢？
其实408签证它是属于我们叫做一个短期来澳大利亚进行一些活动的签证，然后呢其实它之前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它原本这个签证一直都存在的哈，然后呢，它不属于就是说只是单纯为了疫情跑出来，但是呢，这一个签证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不好意思，然后它分很多的种类，然后呢，就是说，它可能分就是说我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宗教的人啊，或者是怎样，它会分小类的，然后其中一个小类在 叫做澳大利亚政府，就是说确认的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呢因为疫情的缘故，然后呢澳大利亚政府就是移民局这一边就把这一个疫情的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把它加在这一个澳大利亚政府就是说确认认可的一些活动的里面，这个小的一个分类里面。然后这个签证本身是怎样的，就是说它是针对，因为真的是刚才我们说过嘛，进出境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所以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比方说一些临时签证的持有者，比方之前很多人就是旅游签证堵在这，又或者是说我是刚读完书我想离境，但是有一些人前一阵子可能机票比较紧张，然后疫情就是说也比较可能来的比较那个疫情的情况也比较凶，然后呢就不一定可以出去，或者是就是比较困难，然后签证的那个审批，又或者是我已经递交普通某一些签证的审批有很大的耽搁，然后现在签证出来了我也没有下一个签证的选择了，然后呢这一些人他们就可以选择去申请一个这个疫情的签证。当然就是说它其实主要是分两类，一个是说你现在人在，因为这个签证必须你人在澳大利亚境内你才可以申请的，这个签证这个疫情的部分，这个疫情签证的分类不属于就是说海外申请者可以申请的，这个只是针对你人已经在澳大利亚然后没办法出去，又或者是说你是这个签证可以容许你在澳大利亚持续一些我们叫做比较紧缺比较紧需要的一些行业的一些人来继续留在澳大利亚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它分两个小的小小的一个 substream 啊，就是说小分类，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说比方说我申请了学生签证然后都完了，然后呢我也申请了485了然后都完了，然后呢我就是说旅游签证我也申请了 MDN 也属于风险很高，然后我现在就是说突然间因为就是说比方我485好了，举一个例子，我来485快要到期了，然后呢没办法就是说我想继续，我是因为是比方说我是从事医护工作的，然后呢我的雇主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都没办法可以招到澳大利亚本土的人，或者是不足够人手去填补那些职位空缺，很需要你继续留在岗位上，然后呢你的签证到期，你在签证到期的28天内，又或者是少少过了，就是说在20过期，如果过期你自己不知道，都必须要在过期的28天之内，就是说在快要到期的28天或者是已到期的28天内，你可以去申请这一个疫情的签证408的分类。然后呢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就是说你是在澳大利亚境内已经从事一些我们叫做比较紧需要，就是紧缺需要紧急需要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再没有其他的签证我可以申请了，然后呢就是说你也没办法可以离境，然后呢你也是可以去申请这一个疫情，我们叫做一个疫情408的这个签证分类。对，
好，谢谢包尼。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移民问题。好，包尼，我们在了解完一些有关入境和还包括一些新签证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现有签证类别在我们即将过去的2020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哈，挑几个比较重要的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哈。首先是偏远地区的永居签证887签证，那这类签证目前有些什么新的调整呢？
887的签证是这样的，它是属于比较旧的一些签证类别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从它的那个签证的号码八字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签证以前就是说一结下来呢它是属于针对在境内去申请的，就是说你人必须要在澳大利亚境内你才可以去递交这个签证的申请。然后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这个签证其实怎么人去可以申请这个887的签证呢，就是489，就是亲属担保或者是偏远地区的一些政府担保的一些技术签证，然后呢就是489或者是就是这一些487的类型的签证。然后呢那如果是说这个签证就是等于你必须要是持有这一些签证然后在澳大利亚境内去递交这个887的签证申请的，然后呢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比方说我拿着一个489然后出去旅游了，就是在我们封关之前就是出去旅游了，然后就是一级就是 就是一级没有办法可以再回来，因为属于邻居签证嘛，489和487的类别，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啊属于特殊的工种的人可以进来，但是中间就会耗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海外的话呢，一就是说如果你拿着这个签证你人在海外了没办法回来的人种，然后呢你就是说啊我需要申请887后续嘛，因为我申请这个489 487就为了申请永居，然后呢比方说基本的条件，因为基本你从489 487移到887的话呢，你需要符合的条件就是居住在偏远地区，还有就是工作在偏远地区的一个要求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疫情的缘故出境了回不来，然后导致到我没办法，我已经符合比方居住跟工作的的那个条件，但是人在海外，我没办法去第887，然后这一个就会有一个小修动，就是说，如果你人在海外，你符合这条件的话，你可以在海外去递交申请。
嗯，
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要不然你一直堵在海，就是一直就是滞留在海外，没办法回来，你就没办法符合这个条件
的话。好，谢谢宝，你好。我们现场现在有两位听众在等候，我们现在接听一下他们的问题。
好，
这一位是蒲先生，上午好，蒲先生。
蒲先生您好。
哎，稍等一下哈，
帮你。
哎，嗯，请说，嗯。喂，蒲先生，请说。哎，好，我们这边在可能导播这边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哈。您好，蒲先生。
听得，
哎，可以，可以，
听得清楚吗？
嗯，请说，嗯。
啊，好的。
你好，
我。哎，你好，帮你。我问一个问题啊，我想帮我母亲办个这个探亲的签证，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移民局网站，就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他只办理这个叫做。Immediate family member， 那个上面的这个条款好像这个父母不算这个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是吗？
对，因为我们在移民法来说呢，因为中国人的思维跟就是可能外国就是说我们这个西方东西方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一个移民法里面的定义，你的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一般是说你的配偶跟你的那个就是小孩。然后小孩一般来说呢，我们是说是未成年的，就是属于 minor 的这一些小孩，所以就是说，哎，如果你是想把你母亲申请用那个，就是说啊，探亲签证就是600的类别，把它申请过来，这一段时间呢，你就哎不太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边境封锁，那个不就是说，所以你这一个就是要留意，可能我估计未来就是2021年的年初头一个季度或者是。头半年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要求，因为但是这一个完全受制于就是全球的疫情的走向，然后再看移民部这一边边境的开放与封锁的一些安排了。但是暂时来说是比较困难，除非你母亲有很特殊的一些原因，比方我刚才说啊，如果你是属于医疗的原因，你比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比方某人他的就是说亲属他需要来澳大利亚进行就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些比方说啊做手术或者是一些什么的一些就是这一方面的必须要进行这一个动作，如果不是呢就会影响到身体状况，那这一个你需要医生可能开那个 support letter 啊，然后你的住院的所有安排，这个你就才有可能然后去申请这一类型的签证，那他就不会是探亲呢，他会变成是另外的一个种类，就是说医疗的一个类别。所以就是说，暂时来说，如果只是单纯来这里探亲的话呢，这个就是移民局的那个 exemptions， 他们不会批的。
哦，好的，哎，很清楚，回答的很清楚，我明白了，
谢
谢啊，
嗯，好，谢谢蒲先生，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好，我们这边可能技术上稍微调整一下哈。好，这一位是杨先生，上午好，杨先生。
哎，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律师好。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要就是连续居住这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每年最多在海外能够待多长时间，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还是怎么样的，不能确定。
你是说你现在是拿着永居是吧？
永居对。
你现在拿着永居，然后是一个5年的签证，那你想知道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你只是想申请永居啊，下一个续签的签证，还是你想申请公民，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哦，好的，sorry， 我没把情况说清楚，就是说 他不是以后有一个拿那个养老金要连续五年嘛，是这个意思。
哦，
要连续居住五年。
哦，如果你是说养老金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就是说 Centrelink， 就是我们这一边的那个啊，对，另外的一个部门就不属于移民局这一边，所以我不好去说啊，你连续的他们的连续五年的那个要求定义是怎样？如果移民法的那一边跟他们的那一边的法律是会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就不好带他们去回答了。
对对对，可能您需要问一下 Centrelink 那边姚先生啊。
对，
到 Centrelink 事情可以咨询的，对吧？
啊，
对，可以的啊，你可以问一下 Centrelink。
好，
好，谢谢先生哈。
好，
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哈。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现场解答移民提问，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提问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胡女士，上午好，胡女士。
啊，上午好。
哎，请说。
哎，
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母亲她拿的是600签证嘛？
嗯。
然后她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进来了，之后她六月份呢到期，我申请了豁免，然后重新又申请了个600，批了3个月。
嗯。
然后她在就是 Boxing Day 啊，过几天她就到期，所以我又给她更新了一次600，就是想问说。他因为有疫情他也出不去，
嗯
嗯，
然后就想问说他这个一般600再更新也是只批3个月是吗？
最近期的是，对，因为早期的话、
okay.
其实就是说他们的时间审批时间也长，因为太多人在那个排队上嘛、
嗯、
然后太多的申请，然后呢最近期来说他们只会就是说如果你就算你问他拿一年，他一般都倾向于就是说只给你一个3个月，因为其实移民局是这样子，他们也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说他要看疫情的情况啊，因为疫情不是我们说啊我不可以出去就不可以出去，因为全球可能这个不影响到你要回，你比方说啊中国我要去中国，或者说我要去我的家在比方马来西亚或者是其他地方，那你就要看你出去的地方，然后澳大利亚有没有飞机，然后你如果两个都可以的话，但是其他比方欧洲的疫情很严重，这个是跟你无关系，所以他是按照整个各方面的考量去批你这个签证，然后也不是说我可以无限续签，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也
是
看实际情况，所以就是说综合这样子的话，一般最近期他们就不会批出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续签了，所以你需要留意一下这一个点。而且当你去就是在下一次再续签的时候，因为他要看你总体留在澳大利亚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短了那个时间。
哦 OK
对
OK OK
对，
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母亲她申请了143，就是父母移民嘛，然后我看移民局网站，它是批到2016年5月，就好像疫情这段期间它还是有在进展。
嗯，
然后我母亲是2016年6月份申请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快到他的意思。我就想知道他现在143的批准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就是说有在批，有在 grant，
就是说这个签证类别申请会不会受到现在疫情的影响呢？
对对对，
他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还是有在审批签证的。移民局在网上，你可能就是你发一个电邮过去，他回你一个 auto reply 过来，就是有一个时间说我们现在审批到什么时候去。那你有可能就是说啊，我在今年年初是发这个 email 到现在，有可能都是同一个月上的。一个申请，这个好多原因去影响到的，而且就是他说审批到这一个，也不等于就是说啊，我六月就是下一个月到你，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可以是一个月，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月的签证，就是申请，你可能你看到是一个月，实际上移民局可能要半年、9个月，甚至乎1年的时间，中间会影响一在你这个时间段里。就是说整体这一个类别的签证有多少会影响他们更新时间。 对，然后第二就是说他有没有配额可以批签，所以如果比方说哎，今年的那个配额都已经用光，他们还是会审批，但是他们不会批出签证直到新的配额就是已经发出这样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方面的影响。然后就是说这个你要留意住，就是不等于你母亲的签证下一个六月份寄进去下一个月就会到你，就不一定，你要比例留意，然后看 email 他们一般来说呢，到快要到你的时间段上的时候呢，他们一般会有 general admin 的人，可能就是那个 team， 他们发一个 email 说啊，你现在可以去准备你的体检，我发的第二个名还有 AOS 啦。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就是你可以去准备了。他会给你一个限期，你需要，比方70天内、90天内或者多少天，这个也是跟疫情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就是说，你就需要留意。
嗯，好的，好，谢谢胡女士，
好，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先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David， 上午好 ，David。
哎 ，David 你好。
您好，请说 ，David。嗯。
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就是
您声音大一点点，我们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哦。
啊，不好意思，现在能听到吗？
还是有一点点小。您是用扬声器还是用听筒说话？
你稍等我一下。
好，
喂，现在能听到吗？
很好，好很多。嗯，请说。嗯，请说。嗯，
我是上个月又一个半月了吧，我申请那个我母亲呢，就是探亲签证。
嗯。
都已经递交上去了。刚才我没太听清楚，那个律师说好像说现在探亲签证已经不受理了。我
不
知道一般。
啊、不受理。
嗯，
对，他不是不受理，他还是会受理你的签证申请，但是就是说，如果只是他就是说，如果你不属于一些可以符合，就是说入境的一些要求的话呢，他有可能审批时间会耽误。如果就算他批了出来，你就进不来，你明白吗？
啊，我知道了。一般时间多长时间的签证的时间呢？
就是说其实真的很看，就是说移民局其实官网公布一般来说其实是10个工作天左右之前哈，但是现在来说就会不一样，因为也看就是海内就是在澳大利亚境内或者境外的申请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审批时间。所以如果你比方说啊，你已经递上去了好一段时间，但是移民局还没有给你回复的话，你可以向相关审理的部门去发一个 email 去查询。
就是我们也可以查询是吗？
对，你可以跟他们查询。那我是这样说哈，移民局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没有那个责任去回复你一个就是说审批时间的一个就是查询。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比方说啊，我不确定的一些东西，你还是可以尝试。他回复你是就是说你就比较清楚嘛。他如果不回复你，大概也知道啊，他还在审理的个案，他们就是选择不回复那些查询进度的那些签证。
嗯，就是说，
不会查询，不会影响签证的时间的受理。
不会。
嗯，对，就像您这边有提问的权利，但他们那边并不有这个回答您
的
义务。
有回答的那个责任。
对，但是说您依然有权可以碰碰运气，可以看。
对，
如果您要是觉得比较着急的话，
是的，
因为他是海外的申请的，因为一般来说这一些，如果他在海外的一个就是递签呢，人在海外的话呢，他的签证一般分派到海外的审理中心。
嗯，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他的他发，因为你递签了以后，你会收到那个回条说啊，你的签证已经递交好了，各样，然后你大概可以在他下面可以知道是哪一个审理中心的。
好了，我知道了。
好，谢谢 David，
好，
谢谢，好，希望您申请一切顺利哈。好，谢
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位是麦太太，上午好，麦太太。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哎，你好 ，Bonnie。我想问一下，那个关于投资移民，这个需要什么条件呢？
您想具体申请哪一个类别投资移民？
就是来这边开个生意这样子。
OK， 嗯。
那如果是我们是真的，因为投资移民分很多种类，然后明年7月1号会就是说有更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已经在海外去经营生意，然后之后再来澳大利亚去开生意的话呢，这一种的话，你基本就是说你的营业额度跟就是说你看你是哪一个州政府做担保，他们会对你个人资产啊，或者是你可以带过来的钱会有不同的要求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两个的那个州政府还没有重开他们州政府担保的那一部分，所以你要看，所以你比方说你带你亲戚如果是查询的话呢，你要看你亲戚在比方说海外在国内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他经营的这个生意大概已经经营了几年了，因为一般来说他需要打分的这一个投资移民我们叫 188A 常常都会说，然后你整体的打分出来你是哪一个州政府担保 不同的州政府担保会有不同的分数。你比方说啊，我在我本人在墨本这一边，维州州政府它需要你打到80分，所以你整体这一各方面你的条件，就是说做生意的经营有多少年，那个营业额，你个人资产，然后可以带来澳大利亚投资的钱，还有你是打算是申请哪一个州政府，他们都会有一些小小不一样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很难说是你就是符合这个基础条件就可以，而且除非你的亲戚是可以赶在明年7月1号之前递交这一些申请，如果不是，这一部分的签证条款一定要就是会有改变。
嗯，
对。
哎，波尼啊，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一下吗？
我可以让导播之后跟您联系一下麦太太啊，好吗？
嗯，好，
在这个就是节目之后哈，
现在把电话关�ial是吧？
哎，对，然后就是我们在9点钟节目结束之后，然后我请导播跟您联系。
哦，好的，
好，
谢
谢，
好，
谢谢麦太太，谢谢。
嗯，好，
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啊，您好，师傅啊，师傅，我想问一下，我姐姐是在美国了，要生孩子，预产期是在2月16号。我母亲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境去美国啊？
你母亲是哪里？
我母亲是澳籍的。
公民。
澳籍的。你母亲如果因为是澳籍的缘故，是属于普通的这个就是一个离境，他需要申请许可。我也很坦白，就是说，这一个他们不一定看成是必须出境的一个要求，而且美国风险比较高。
对，
所以这个你其实这样，你需要去移民局有一个是专门给 COVID， 就是专门给疫情，就是他开了一个小网站，叫就是你需要去那个网站上，然后他会有一个出去就是出境的一个渠道，你需要申请豁免，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看一下浏览一下，然后决定是否跟你帮你母亲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美国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原因的话，他们会有各方面的考量，然后你自身的安全，你自己也是，比如你母亲的身体状况各方面你需要考量哦。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啊，
好，谢谢先生，
谢谢。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王女士您好。
嗯，请说。
我想我这时间不多了，我想问一下啊，那个910的那个移民呢，就是技术移民批或者在塔州的，他获批以后的条件是必须打工呢，还是可以继续学习呢？
啊，你是说190对吧？就是
对
塔州那个州政府担保已经批出了以后，然后你想知道有什么条件对吧？
对。
因为一般来说签证上是应该没有那个 visa 的 condition 你需要 comply， 但是呢你唯一就是需要跟州政府那边，是因为当初你要求他们的那个州政府担保的时候，你是跟他签订了一个协议，然后呢就是说你会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obligation， 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你答应了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他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工作，当然就是说他会定期发那个就是 survey， 就是一个问卷去给你，就是啊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住在哪里，工作情况怎么样，就是各方面去问的，那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回答，但是呢你是否就是说啊我一定要工作或者是我读书也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你不离开塔州。
嗯，好，谢谢两位。
可以待时间待多久呢？在塔州至少2年吗？
听到你说，
一般是2年，就是你需要看你当初跟他签的那个。
好的，嗯，好，谢谢包你哈，也感谢今天参与节目
的
所有听众朋友。
谢谢
好，谢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